亲爱的同工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看今天的圣经是约书亚记第六章，约拿书第二章。不看一切，恳切求主，感恩还愿。好，我们为接下来的分享，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耶稣，感恩你，感恩你，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是高大的耶利哥城，但是终究在你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你叫你的子民每天绕城。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每天绕个耶利哥。主啊，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有形的耶利哥，而是我们心灵里面、生命里面那一个无形的高大的耶利哥城。主啊，我们靠着自己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只有靠着你自己圣灵的大能攻下我们里面耶利哥城。主啊，高大的耶利哥城，坚固的耶利哥城。主啊，求你今天把我们攻下来。主啊，我们看到约拿今天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他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绝望，但是他在苦难里面，他是向你祷告，向你许愿。主啊，我们向你感恩，约拿里面也有一个高大的耶利哥城，是你把它供下来。主啊，求你除去我们里面哦，外面的一切的耶利哥。主啊，我们不是看自己，我们不是看环境，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把我们里面那一个高大的老我、高大的老旧人彻底的拆毁，拆毁，你与你自己的孩子同在。哦，我们今天的祷告，愿你悦纳，愿你垂听。主啊，我们接下来的分享交在你的手中，孩子奉你的名宣告，你一次的得胜，永远的得胜。你羔羊的血来洁净你自己的器皿，宝血来洁净它，宝血来遮盖它，来涂抹它。感恩你，赞美你，祷告恳求奉主圣名，阿们。啊，我们看到两边的圣经哦，是约书亚记第六章，约拿书第二章哦。我们看到论到就是信心与祷告。我们看到耶利哥倒塌不是靠着一刀一兵，乃是遵着神的吩咐啊，叫他们每天绕城，就是在神的应许里面啊，绕城啊，每天绕啊，给我们看到就是就见到上帝的工作，见到上帝的神迹啊。一边呢就是讲到约拿，约拿怎么样，里面也有一个高大的耶利哥城啊。那么今天叫我们怎么样，就是向神要献上感恩还愿啊。所以约拿里面的东西就是那一边外面的耶利哥，让我们知道怎么耶利哥城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啊。在约书亚时代的时候，耶利哥的居民他是崇拜多神的，以月神为主，月亮的月啊，并且拜神的方式是邪淫放荡。耶利哥城墙高大，防卫森严，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一个城邦。在干涸的荒漠平原耶利哥平壤上，耶利哥坐落在一个有许多泉水的肥沃的绿洲，是商旅，就是做生意的，就是这些商人进入迦南地的必经之地啊。所以呢，让我们看到两边的圣经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求主，使我们知道约拿后来有没有认识，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悔改呢？我们的答案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卷书是约拿圣灵感动，约拿自己记载下来，就是把他老我老旧人那一个恨仇敌，巴不得尼尼微能够被消灭，不愿意仇敌悔改，把他自己里面的情绪，自己里面的东西表达的赤裸裸的表达出来，是约拿自己写出来。他讲到自己的老，自己的失败。所以今天孩子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是攻克己身 叫声服务。所以我们看两处的圣经啊，两处的圣经就是在生命记第九章第让我们知道生命记里面第九章第一节讲到，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啊。所以我们今天得这个地是在神的应许里面。好，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啊，第六章，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啊，无人出入啊，门关了，仇敌怎么样防备啊，仇敌防备关得严谨。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你看神把仇敌交出来啊，他们认为迦南人认为他是固若金汤，牢不可破，他这些士兵站在其上守卫的地方能够跳跃远方啊，城墙有些地方有8.6公尺高，6公尺厚，你看看这是很牢固了啊。那么怎么样呢？以色列人首先要攻取的就是耶利哥城，因为他一旦陷落，会令所有的迦南人都惧怕。这么高大的耶利哥城里，迦南人因为神将约旦河的水解住，他是掌管自然的神啊，又能帮助以色列人打败西宏，他们怎么样认为呢？是征战的神啊，但是没有想到神还可以攻取怎么样夺取这个深沟高垒的城邑，所以耶利哥也被灭掉，证明我们的神是无敌的神，是全能的神。那么怎么样呢？神叫约书亚怎么样看呢、看呢、你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得胜的根基在哪里呢？得胜的基础，得胜的根基就是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节，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交在你手中了。我们今天神给我们得胜的应许就是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第二节里面啊，大能的勇士啊交在你手中啊，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主已经把仇敌交出来，我们的主已经应许我们在得胜里面有份啊。那么怎么样呢？以色列军的方面就是他们怎么样跟耶利哥征战，以色列人是没有学过战事的，他们是以畜牧为生的，他们无军衔啊，素未预备征战，他们没有勇力，迦南人看他们如蚱蜢一样啊。怎么样呢？就是耶利哥就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加倍的兵力是不能进攻的。那么怎么样呢啊，你们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次日六日都要这样行啊，给我们看的叫他们就是绕城啊啊，绕城啊。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树林上的征战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圣经在旧约里记载大卫的征战，打败非利士人，第一次是直攻，第二次就是转到他们的后头，要听到怎么样桑树烧死这个树上的这个声音。那么还有呢，就是约沙法那个时代征战，他们就是穿上丝帮出来，穿上圣洁的礼服，但是这一次呢就是绕城啊。所以有时候打仗啊都不是一样的啊。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每日到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啊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仇敌被打败啊，那么基督徒也是跟已经被打败的仇敌征战，我们的魔鬼撒旦 主已经把他打败了。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愿一书三章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现在每天虽然在作战，并且罪恶在这个世界蔓延，我们不是与真正的迦南人、肉身的迦南人征战，我们是面临着灵界的那一个。耶利哥城方面，它的城甚是坚固，它的军衔是精良的，它的兵勇是上仗的，它的兵临是富足的。第五，它的特点是城门是紧闭的。那怎么办呢？给我们看到耶利哥的民众在征战上他们是占优势的。像以色列就是复国一样，以色列复国给我们看到他们是毫无能力的。他们刚复国哪有什么这个精良的部队呢？当时复国的时候，结果阿拉伯周围的国家就起来征战。曾经带来了历史上五次的中东战争。所以呢，让我们知道他们每一次的战争都是被以色列打败。他说圣经就告诉我们，大概是在耶利米亚，不知道阿姆斯说，他说犹大会存到永远，耶路撒冷会存到万代。为什么他们每一次征战都能够打胜呢？曾经有一次他们是三万人不知道两万人跟周围的国家是十万人打，但是以色列还是打胜仗。其中还有一次他们的坦克开到耶路撒冷，那一天他们是在敬拜，300辆坦克通通没有汽油了，结果呢被以色列人发现，他们的飞机从地中海上来，把他们的坦克通通给炸光。给我们看到这个民族的得胜是建立在上帝伟大的应许上面，神说了你会得胜，你就会得胜。吹的脚声要脱场，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被塌下，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在这里呢，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神要我们认识迦南地是神赐的礼，神赐给以色列们的礼物，你不能全靠武力豪夺。那么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神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大能的勇士通通叫出来，叫他们怎么样，给我们看到第四节就是叫他们要吹角。在这里给我让我们知道，就是表示神的同在。另有在旧约里就是作战胜利和喜庆的含义。那么让我们知道就是与主同行。当以色列军绕城之地，就是抬起约柜前行，约柜是代表主。所以抬约柜前行就是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是以色列军得胜的要点。还有呢，吹得胜的角。以色列会中原有银制的两字号，不用银号或铜号，竟用无价值的羊角。这里很有意思，为什么用羊角啊？这就是让我们知道铜跟银这两个号是经过神的努力，神来把它造起来的，神手制造的。但是这个羊角呢， 显出神的荣耀，就是人看为卑贱的、无用的。这个脚所以有能力，是没有经过人手制造的，是在神的手里显出神的能力来。因为这个羊角怎么样，是得胜的角，是信心的角，那么表明福音的角，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拯救信的人啊。在圣经里让我们知道，对百姓说，你们前去闹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约柜的祭司前面，后队随在约柜前。祭司一面走一面吹啊，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吹角啊，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在约柜面前，因约柜象征神的同在，整个队伍的排列是以约柜为中心啊。那么让我们知道呢，关键出现了第十节的经文啊，在这一章的圣经里，就是有两节的经文是比较中心的，一个是第六章的第十节，一个是神的吩咐啊，神的警戒，就是当毁灭的要毁灭。那么怎么说呢？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两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在里出现一个排比句，就是不可不可不可啊，所有的命令中都带着警戒的话啊，就是一切的给我们看到，你只有对神倾诉。我们的习惯与此相反，节制口舌是神的儿女很难学会的功课。像这个不知道王明道还是贾玉明啊，他这个牧师怎么讲的，他说你管理你的行为是难的，管理你的舌头是更难的，管理你的心思是最难的啊。神实是神在宇宙中最后克服的王帝，只有安静的心才能体会到神的心意，才能察觉他的微声细语，认识他的恩典，认识他的全能。你们要静默无声，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所以呢，十一节的经文就是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哎，我们不能使用传统的方法，你不能靠人的力量和智慧啊，就是靠神啊，我们叫你叫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所以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把它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我们要认清他是征战的元帅啊，是这样。那么首次的战役对以色列民来讲得胜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这是第一次的打胜仗啊，如果第一次打败仗了，这个士气就会崩溃。那么让我们看到呢，前面我们已经分享到与主同行，第二吹得胜的脚，第三就是默然仰望啊，不可以出声啊。第十节就是叫我们要安静啊，啊，就是在这一个事情上，神的儿女有很多要学的功课，有时候静比动是更难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遵命到底。他们得胜怎么样？要遵命到底。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要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这个不是遵命到底啊， 如果我们一面走一面说这个墙啊，都那六天了还是这么牢固啊，一点也没有塌陷的一个痕迹啊，这个怎么攻呢？这个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很多人的东西出来，那就糟糕了。以色列会众抬约柜吹角告成而行，给我们看到，如果呢不完全遵命，城墙能倾倒吗？啊，神叫他攻，如果他只有绕十二次、十三次，怎么可以呢？啊，绕十二次半可以吗？也不可以，城墙不能倒塌，就代表了第七日要绕城七次，七次完全的数，表明他们顺服到底的心。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这个七就是让我们知道属天的完全啊。那么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个就是要呼喊，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都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其他的毁灭啊。但耶利哥城怎么样？圣经让我们知道拉合的得救，拉合的得救就是全家得救，就彰显了什么呢？彰显了神的信实。这也令我们想起，给我们看到索多玛恶魔拉毁灭的时候，神也拯救了罗德和他的女儿啊。但是让我们要知道，这一个拉合怎么样？因为在前面约书亚记就已经提到了，他看重生命啊，他看重生命啊，他看重怎么样啊，这个神的工作啊，那就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知道啊，这个拉合虽然这一个女人是一个犯罪的女人，但是呢，对于这位神好是红海的水缸呢。我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约书亚记第二章就讲到，他听见啊，他自己讲母听见怎么样有关神的信息啊，听见什么？听见神的福音啊，这个他听已经听对了啊，他有信心。与所听见的，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他们的得胜就可以维持到底。这是在耶利哥的得胜中，以色列人为自己埋下了在埃城怎么样失败的原因。他们不是在征战上失败，而是留下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口。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去看神怎么讲呢？啊，这城啊，就是啊，我们看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哦，就是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这节经文我们念过。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羽，使全营受咒诅。这些经文也是比较重心的，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钱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并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惧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啊。这个就让我们知道，哎呀，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吩咐，他们的得胜就会维持到底啊。如果找神的吩咐啊，征战之前、征战之后都是找神的吩咐啊，你不可以当灭的物就要灭啊，还有呢，经营就是归给神的，就是归给神。 当时以色列人埋下了失败的原因，导致爱城的失败。以色列人轻敌不是主因，主要的原因乃是怎么样，就是当中有人就是犯罪啊，啊，有人啊，这个自己的东西出来呀、啊，所以我们在征战的里面，我们今天在服侍的里面，前前后后，我们要省察自己，啊，我们在工作之前我们是怎么样的，在工作之中是怎么样，在工作之后有没有抢夺了神的荣耀，有没有骄傲。所以这是一个工作的前后，作为我们工人来讲，前后我们不能够留下破口。所以当时呢，在圣经二十一节的时候，就是应当怎样处理城中所有的啊，就是当除灭的要除灭。扫罗就留下，扫罗就有留下跟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啊，他要神要神的百姓严厉的刑罚迦南人的邪恶。为什么呢？因为迦南人是他们的邪风恶俗，对偶像就是膜拜很厉害的。迦南人成为背离神的顽固分子，神吩咐百姓当过着敬畏他的生活，所以在他们当中怎么除尽这些人？为什么？就是除尽罪恶啊，除尽罪恶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就是强皇会倒塌啊，这里就没有提及耶利哥王的下场了啊。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视为圣功啊，我们要把它看作是圣功啊。啊，那么就是这样绕城七天，七天他们当中就会经历到安息日。那么安息日第七天绕城七次的时候，一定是很忙碌的。那绕七次的那一天，一定是更加忙碌啊。那么七就是彻底啊，七次号角啊，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四个七，圣经里就出现七日环绕啊，最后一日要绕七次，七位祭司，七只号角，对不对啊？是不是四个七啊？就是完完全全的走信心的道路，顺服。那么这是第五个方面。第六就是踊跃呐喊啊，踊跃呐喊啊，啊，就是信心的呐喊。耶利哥城不攻自破，这是神的作为。第七就是同步进攻啊，城墙怎么倾倒了，会众怎么样所葬之地，就是啊，他们有各自所葬之地啊，但是呢倾倒了，就是坚固的营垒把它攻下来啊。那么二十二节，约书亚吩咐就是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说起的事，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中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拉合的房子是在城墙上，但由于神的保守，虽然没有像显然就是没有像城墙其他部分那样倒塌下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因他们在宗教礼仪上是不洁净的，要先要得到洁净啊。民数记三十一章十九节，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才能怎么样进营啊。那么二十四节就是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啊。耶和华殿啊，这个耶和华殿怎么样，就是可能是对会幕的就是另一个称呼啊。日后就是会幕的建筑物也称为殿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金银 都会煮的金银这些器皿经过火以后成为洁净之物啊。还有呢，二全家得救啊，因为信啊，他就是因为信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保罗曾经对金主说，当信主耶稣啊，金主他怎么说，你和你全家都被得救。哥尔是在旧约时代因为信啊，就是实现了福音的一个效力啊。结果呢，在圣经二十五节，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尔与他富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拉尔这一个人，按照我们今天来讲，他是一个不配的啊，他是一个外邦人不要说，并且是个妓女。但是呢，这个女子非常了不起，在希伯来书11:11，拉合因着信给我们看到，在信心榜里有她的名字，并且她的名字列入基督的家谱里啊，就是主耶稣先祖撒门之妻拉合，马太福音1:5啊，就可能就是这个拉合啊，在以色列人中定居下来啊，按照我们今天来讲是不配的，但是呢，神却是不配的在神面前蒙恩。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由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守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啊，就是重修啊，重修就是立根基啊，就是新建城墙，安设城门，这是这咒诅的应验啊，在列王记上16:34，亚哈在位的时候，由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拣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在基督徒的经历当中，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也会面临着生命的耶利哥，有时候把我们带向痛苦和绝望的深渊。今天有多少基督徒面临着各种的疾病，各种的失落，各种的破碎，各种的捆绑，那么就像绝望，就像敌人的火箭从四面来攻击。有时候我们会问上帝啊，你如果是爱我的，是良善的，是大能的，为何让这样的环境临到我呢？可能有许多人会想，为何让这样的耶利哥挡在我面前呢？但是给我们看到，有时候神会回答，有时候你无法得到上帝的回应啊，无法明白你今天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我们的神要告诉我们，他是在绝望之地彰显神大能的作为。但是今生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是不知道的啊，我亲爱的同工们、家人们，但是只有等到有一天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今天不知道的，有一天在基督里，我们有一天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知道了，一切都写明了啊。好，我们看那边的圣经。好，我们看那边的约拿书2哦。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我们看到呢，约拿在鱼腹中祷告。今天有很多人在祷告的地方是，祷告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啊。他在鱼腹中觉得可能呢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人在苦难里面，他的祷告也是最真诚的啊。患难是能寻求神，所以约伯记36:45，神借着困苦就怕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 所以遭难之日，在传道书七章十四节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所以这里就约拿为什么会在鱼腹里面呢？第一章的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神叫他到尼尼微，他就往他斯去了。第一节给我们看到，就是老我高大，难以攻破。但是那一边呢，就是神已应许攻取耶利哥城。但在我们今天来讲，真的我们靠自己，我们靠着亚当里面的生命，我们是无法得胜的。哪怕小小的事上，我们人也是无法得胜的。但是约拿在这样的一个痛苦黑暗的这么臭在鱼腹里面，他发出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很难攻破，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两边的圣经。我们看第二节他怎么说呢？约拿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界的深处呼求，你就服听我的声音。从阴界的深处，阴界这个词就是指的黑暗、绝望，是极大的死亡。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保罗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在苦难里面呼求，神仍然应允。那一边就是凭着信心去绕城，神会应允在神的心意里面，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所以守门就是在这里，就是将约拿扔进海里的时候，其实不是人的工作，是神把他投下去，海的深处，大水怎么样，波浪怎么样，在这里就是所有的波浪都在神的手中，神要借着这个自然界的这一个自然界的这个环境来造出约拿，为他的怜悯慈爱做更美好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跟不上神的性情，跟不上神的心意，我们的意念达不到他的意念。我们有时候人有自己的想法，觉得这个也是好的母，也是好心好意的母，也是好事母，但是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在这里呢，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圣经，他说波浪洪涛漫过的时候，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被神驱逐，先知为什么会被神驱逐？因为他放弃侍奉，导致与神交通的断绝。前面他就是不顺服神让我们知道圣经在撒母耳记上说到，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其实我们今天服侍主，服侍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往往服侍的人比服侍的工作更加重要。神要我们有一天不是带着工作进入永恒，我们是带着我们的品格，带着我们的生命进入永恒，而不是带着我们的工作。所以工作重要，工人的本身比工作更加重要，恩赐重要，但是生命比恩赐更加重要。所以在这里就说到仰望圣殿，先知真正的悔改更新了他的信心。圣殿就是指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旧约侍奉敬拜就是以圣殿为中心的。一方面这个圣殿就是指的神在天上的居所，表明先知仰望神的应许，他相信虽因着悖逆受惩罚，仍可以今天神仍然没有丢弃他。 所以在这里的圣经就是三到四节，约拿在痛苦当中奋力的祈求啊，奋力的祈求。那一边四到七节就是同心呼吁，警醒不倦啊，警醒不倦。这里是奋力的祈求啊，约拿今天投到深渊，波浪洪涛漫过他的身，他的祷告就不一样啊。那一边怎么样？围绕耶利哥城，同心呼吁啊，警醒不倦。那我想呢，约拿在渔夫里面，他也一定是警醒的，他也一定是很迫切的祷告。所以在第五节，诸水围绕我，肌肤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在这里就是圣经里一些词呢，来描写诸水、深渊、海草啊。我们看到可能一般人说不出来的啊，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嘛啊。越南或者一些患难里面，他就是神做他的依靠和帮助啊。所以在这里他就是凭信呼救啊，在这样的环境，他借着祷告冲过黑暗，胜过环境。所以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啊。那边的圣经就是约柜绕城啊，约柜绕城就是信心的工程啊，不是马上一绕就马上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了。我们今天人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到那边的工程就是信心啊，信心的工程，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还要六日都是如此啊，最后一天还要绕七次。所以呢，一面走一面吹，给我们看到约拿这样子胜过痛苦，就是借着信心胜过老我怎么样。在渔夫里他就是信心的祷告。所以第六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啊。在这里就讲到山根啊，圣经熟，你看这个，我们看到约拿的祷告就是对于旧约的这些诗篇的圣经，我觉得他是比较熟悉的。但让我们知道，圣经熟不代表属灵。一个人能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神的话就成为力量，成为安慰，成为鼓励啊。但是呢，约拿完全落到死亡的边缘，他只有向上帝悔改啊。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生命。圣经熟，你不等于这个生命就已经达到了神的一个标准啊。什么叫做生命？讲道讲得好，头头是道，不等于我们的生命已经被主所成全，已经被磨练对付到一个地步，很丰盛的生命没有。诗歌唱得好不等于他的生命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一些人物呢，我们看到怎么样，你都没看到他怎么样的火热，怎么样的读经啊祷告。这个大家不要误解啊，不是说叫我们不要读经祷告，没有看到这一面。但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贝。像旧约的约瑟啊，在这个罪恶面前，他能够说我岂能得罪犯罪作恶得罪我的神呢？就让我们知道他的生命就马上彰显出来啊。所以呢，在先知在这个境地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孤单，诸水、深渊、海草啊，地的门将他关锁，就是描述自己现在那看似水坟的深渊中的一个情形啊。他是完全绝望的，他凭着信心仰望他的神啊。所以这个世界 就不是人的指望。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疯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他想念神啊，当先知在这一刻的时候，他的思想怎么样？是集中在神的身上。真的，人在苦难里面，神的心愿就是让我们与他更亲、更近、更真，就是这样。但人往往会用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一些的侍奉来代替我们与神之间个人的关系。我们常常人就是不愿意安静在主的面前，所以怎么样呢？发慌的时候啊，让我们知道真的啊，约拿就想念耶和华。我不是说今天在苦难里面的肢体没有想念耶和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曾经这个姊妹哦，在这个啊，大约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大概是第一次嘛，就是我跟一些同工来讲，同工安排嘛，就去在上海的同工来探访他。不过探访他的同工我是不认识的啊，但是呢，大概有六批人去看他啊。第一次过来是一个姊妹，有些人过来路都是挺远的为他祷告。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姊妹跟我讲了，就是他跟他是一个点的，我跟他不是一个点。他说小慧啊很忙哎，他说我一听啊整个人啊被听呆了，是在上海了啊，医生说不能手术，只能化疗。我想想他在现在还在忙什么啊，是 S 啊。他说探访的人啊，意思说我想想探访的人也没关系，人家是凭着爱心是吧，一批批批去了嘛，那么远的地方人家也不可能每天去打扰，人家是凭爱心。他说现在呀、平台里啊，他说啊，意思说呢，陈根啊一早就进平台里啊，那里一开始我不大清楚，他说很忙啊，现在还很忙。我一想呢，平台嘛，后来我跟他说，姊妹跟我说呢，我不进平台呢，我思想呢会，意思说呢会很多的。我想想也对，现在在温州上海这个化疗一共做了三次，现在在温州，我现在是全然知道了他这个平台是怎么上的，我不大理解。陈根上平台，中午在平台，下午在平台，晚上又在平台，那是不是礼拜几礼拜几那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就是说这四个时间除了一早以外，大概我也没有碰到，我忘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都是给我碰到的，都是碰到的，因为电话打过去嘛，长音有时候里面讲起来的啊，是这样接不到，就是上平台啊。这个上午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成根啊，我想啊，这个极端的时间上去啊，不是一个地方的啊，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就上去啊。还有呢，外面下午的一个平台，我清楚知道礼拜四他上平台呢，跟有一个姊妹带敬拜的，因为他就是四方里的带敬拜，他声音非常的好听啊，这样的一个姊妹。我想啊，你说怎么办呢？这个只有主呢介入，我没办法。我跟他一说再说，前面你要现在你就是休息的，上平台呢也要节制的，你们说是不是啊？啊，也要节制的。现在这样的身体，我说你前面几个月就是要这样，不是说他不可以上平台，不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说他不看重了，他当然看重跟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呢，人安静在神里面是更重要的。约拿说自己仰望神的圣殿啊，他怎么样呢？祷告进入你的圣所，达到你的面前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当他心里沮丧的时候，想念神， 向他恳求，结果约拿的祷告上达于神啊！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良爱他们的主啊，就是认识自己的虚无啊，虚无。旧约中那些人敬拜别神，转向别神啊，抛弃耶和华啊，那么怎么样呢？就是抛弃神啊。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认识神的慈爱啊，我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信奉虚无之神，离弃良爱他们的主。离弃良爱他们的主翻译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弃他们所当得的怜悯啊，真正爱我们的是我们的主。真的这个世界呢啊，人所有的爱都会过去，人所有的爱都会成为历史，人有时候的爱，人的爱是无能无力的爱，没有办法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啊！你说有办法一点，我能做的，我想想只有神知道，我尽量去做啊，就是能哪怕他在一个时间里面呢，就是我盼望了很多同工为他祷告啊，就是去了外面也一样，但是我们人无法的，无法做到嘛，这个手术医生也没办法啊，没办法为他开导啊，所以神无限的眷爱与看顾在人的生命里面，在苦难里面，我们人今天何等的需要遇见神自己，遇见神自己啊，这个很重要啊。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因为圣经说了，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啊。当约拿亲身经历了神救他脱离死亡的大能以后，约拿就说出来，救恩出于耶和华。让我们知道救恩出于谁啊，救恩在原文里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救恩就是约书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救主，就是这样，约书亚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第二层就是含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全能的意思啊，表明救恩是带着能力的，带着能力的啊，怎么样呢？我用感谢之身献祭给神，我所许的愿偿还。传道书说呢，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啊啊，在这里七到九节就是对付老五啊，还愿救人啊，那边城墙塌陷灭敌救人。所以呢，约拿的祷告他是向神敞开的，第二就是认罪，第三是凭信心，第四是献感谢的祭，第五就是少祈求。你看看啊，他是多感恩啊啊，他没有很多的求啊，神啊让我出来，但是他更多的为自己的今天的苦境他跟神诉说，他的心境跟神诉说，结果呢，耶和华吩咐于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神安排大雨，神安排怎么样，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圣经就看到我们神的工作啊，神安排虫子，你说是吧啊，神安排都是神安排啊。从这里的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吩咐大鱼把约拿带到靠近海岸的地方啊，神是同光望眼的啊。那么从这里的圣经就是彻底的顺服，不再背逆，那边就是谨慎听命，灭敌夺城啊，夺城啊。好，我们看到这是大卢的圣经，我们看那一边就是启示录21:1啊，我们看小轮啊，启示录21:1啊，抓鸡报恩啊，传道书12寻道传道尽心天地。好，我们看这个启示录21:1，就是更新的，一切都已经更新，神要将一切更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啊，先前的天地过去，海呢也不再有了。啊，这个一切会更新。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神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好，我们看传道书十二章啊。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所罗门劝勉年轻人，趁年幼的时候，即年老衰败的身体还没来到的时候，纪念神啊。啊，愿福音九章第四节说，趁着白日啊，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今天要趁着今天啊，纪念造你的主衰败的日子。所以怎么样呢？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啊。这是一思描述老年人这个一个光景啊。这个等到日头、光明、星宿、雨后云彩。雨后的云彩什么意思？就是曾经人生走过一大段的路，但是这个云彩呢，是雨后的云彩啊。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看守房屋的就是指的我们的双臂或者是双手，有力的屈伸就是我们的双脚变得软弱无力。哎呀，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推磨的稀少就仔细，这个我们全身哪个地方是推磨的？就是我们的牙齿吧。啊，牙齿啊，这个真的啊，这个人啊，老人啊，就是不像样的，你说是不是啊？年龄稍微大一点，越来越感觉到，真的人的很多地方会改变啊，人真的就是牙齿啊、耳朵啊，人的五官都会改变。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指什么？眼睛视力呢都模糊了。街门关闭什么？就是我们的耳朵啊，有一天我们的耳朵会不灵敏的啊。人家说轻嘛听不见，就怎么回应呢？你问这个人就这样嘛？说的响嘛，这个人怎么这么凶啊？歌唱的女子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啊？推磨歌唱的女子呢啊，劝了一脚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啊。这个让我们知道啊，歌唱的女子就是欣赏音乐的能力呢就减弱了，听力受到削弱了啊。曾经有个人调查嘛，95岁的一批老人呢，他说如果呢你人生从头再活一遍，你的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得出三个答案，是最多的人回答的三个答案，被很以好几个人说出，就是这批人里面三个答案是被人重复的，有几个人重复的。怎么样重复呢？他说第一，我要更多的反省，不制作一些鲁莽冲动的事，95岁的以上的老人。第二，我的人生要更积极，而不是畏畏缩缩。第三，我的一生要做更多死后会继续留下来有意义的事。哎呀，给我看到我觉得很在我的心灵里面啊，我真的对这，尤其是第三句话，我是有很大的去思想去反思，我们的一生要做更大死后更多死后留下来有意义的事啊。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带到这些没价值的，不能够存到永恒的。所以呢，在这里的圣经呢，就是告诉我们哦，第六节啊，银亮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裂。哎呀，这样真的是非常惨烈。银亮折断就是失去生命的支持啊， 金光破裂就是死亡的一个撞击啊，瓶子在床，脆弱的生命失去了，水轮就是维持生命的器官毁坏了，就这样，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赤灵的神啊，这是第七节啊，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原是吹一口气嘛，啊，后来嘛怎么样，神就是人归尘土啊，因为人本来就是泥土造的，灵人归于赤灵的神，灵归回上帝那里啊，到最后怎么样？有一天人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呢，这是我们圣经所看到的，就是传道书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能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曾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些的诚实话啊。所罗门保证他所写的都是正直和诚实的，但是呢，十一节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猛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啊，一个牧者在这里就是意思说都是神所赐的啊。我尔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但讲这句话不是叫我们不要读书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趁着有限的年日为主去读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为主去学习，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啊，敬畏啊，谨守啊啊，在这里就是相提并论的，真正的敬畏我们就会谨守啊。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十四节啊，圣经说因为人所做的事，两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并没有教人怎样理解生命当中一切令人很费解的事情，但是呢，神让我们知道善恶啊，隐藏的事啊，人以为是人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啊，啊，知道将来会有审判啊，啊，所罗门学会了与生命中这一些面对的很尖锐的问题，他要面对神，他对生命怎么样，对神保持正确的态度，有一天都要面对，啊，是这样，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有一天都要审问啊，这是给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圣经。好，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啊，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看看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啊，我们不是面对着有形的耶利哥，而是那一个无形的，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高大的耶利哥，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面临的都是不一样的耶利哥，求主怜悯我们啊，这个耶利哥有时候拦住我们享受基督里面的恩典，基督里面的丰盛，基督里面跟主之间的一种关系，常常耶利哥来搅扰我们，像约拿今天因着他里面的悖逆，也是他的耶利哥，最后他进入鱼腹里面，所以求主把我们里面那一个城墙，那一个高大的东西彻底的把我们供下来，彻底的把我们拆毁，好，我们在主面前祷告。